主啊，愿他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你让弟兄姊妹所听见的是你的声音，所以求主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灵都能够得到自由，好叫我们在这里一同把敬拜归给你。主啊，愿在这一点点的时间当中，主你的名被高举。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灵运行，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好叫我们能敞着脸在你面前与你有交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必够我们所用，因为这个已经是末后的时代。主啊，你在地上要预备合适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在侍奉上得着你自己的恩惠和指引，叫我们能把合你心意的服饰能够献给你。主啊，求你祝福，这2天的聚会，我们恭敬的仰望你，我们深信你所预备丰富的恩典一定会临到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啊，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这个侍奉的聚会呢，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可以说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啊，就到底什么是侍奉？那么主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主的人。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侍奉主多年，我不晓得有没有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不管我们侍奉的年日多久，我常常在主面前思想啊，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再的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面前呢，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能够符合于神的旨意。所以这一次呢，我从主领受一点的负担啊，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这个题目。那么，当然这个题目很大啊，不过呢，在圣经中也给我们很清楚明白的启示啊，那么这个侍奉中啊，有2个重要的点啊，那么我想这一次呢，也是我的负担，也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啊。那么这2个点呢，其实也很容易明白，很容易记得啊。头一个点呢，就是侍奉呢。第一方面就是解决所有的困难，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侍奉要显出神的荣耀，要把荣耀归给神。我想在侍奉中，这是2个大的目标和方向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这2个点呢，那么这2堂的聚会，我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交通。那么，我想在我们这个进入今天这堂交通之前，我们一同来读一点主的话，好不好？圣经中哈，关于侍奉的这些经文实在是太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就明白了。那我只选择其中2处的圣经读一下。然后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交通。那请弟兄姊妹哈，打开圣经，诗篇第77篇，诗篇第77篇。第11节到13节啊，我们把它读一下。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我想我先把这几节圣经呢，稍微的做一点点的解释啊。这篇诗篇77篇呢，是亚萨的诗啊。那么，我不去完全讲这个背景啊。那么，这篇诗主要的让我们看见当时神的百姓呢，他们处在一个非常软弱、困苦、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所以亚萨就写了这首诗。但是他不仅感觉到自己本身的软弱，那么他也提醒我们要思念神的经营和作为。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软弱啊，我们在各样的患难、艰难、困惑的情况中，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神的经营和作为这个呢，对我们会有很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呢，他在12节那里说，你要默念你的经营啊。这个经营呢，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工作啊。我们知道神是有工作的，然后呢，讲述你的作为，这个作为呢，就说明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在13节说呢，他说你的作为是洁净的那么这句话呢，我想，如果我们从原文的意思里面稍微领悟的话呢，可能更准确一点说，他说你的作为就是你的道路啊，这个道路是单数字，指的神的路啊。他说你的道路是洁净的，这个洁净呢，这个字呢，就是不仅呢说明呢，它是在这个圣洁当中的。这个洁净也可以翻作是圣所他说你的道路是在圣所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今天你的道路在教会的里面然后他就说，神啊，有何神大如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何其的伟大，他的工作也是何等的伟大，神是伟大到无可比拟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与我们的神相比较所以因此呢，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挡他自己的作为，他所定的事情是一定成就的。所以亚萨这篇诗很重要首先给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光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要看见神的伟大，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人在教会的里面，神的教会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一切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我们侍奉主的人呢，更是需要有这种的思想那么好，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呢，第11章第10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因为他那是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这里呢。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神的经营那么，那一座城，旧约在以色列中间那座耶路撒冷那是一个预表的讲到神的作为，它是有根基的，这告诉我们说呢，那是稳固坚定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动摇的，这个根基是扎的非常的深厚的，仇敌也动摇不了的。这个要给我们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啊！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建造在神的身上啊。那么这座城呢，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代表着神的居所，也代表神设立宝座的地方，因为呢，我们的圣殿建造在城的当中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属灵的含义是指的教会说的，教会是神的居所，教会也是神掌权的地方啊。那么，并且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经营建造，他是设计的人。他也是建造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侍奉主啊，首先必须要先有这些意念啊。那么，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主的，羊群是主的，工作也是主的。所以，我想我们侍奉主的人呢，不能离开这个意念啊。如果你离开了这些意念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犯错误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开头的时候啊，我先引这两节的圣经，那么给我们大家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侍奉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在这个宇宙中间，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要成就，这被称作是神的经营啊。那么，神不仅有伟大的计划，不仅有完美的计划，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呢，他这个计划呢，要借着他所创造的人和他一同来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在侍奉上面最基本的意念啊。讲到侍奉的这个根源啊，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就叫我们和他一同来经营他所经营的，一同来建造他所建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永远不能离开这个意念啊，否则的话，慢慢的我们走出去，有很多时候。人就把教会当做我们自己的工作了，是吧？把教会当做是人的组织了，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么神所以救赎我们，所以把我们带回来，弟兄姊妹们，就是要叫我们和他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知道呢。创世纪里面有讲到人类堕落的故事啊，因着人的堕落，仇敌的破坏，结果呢，叫人呢就没有办法来和神一同完成他的工作了啊。所以呢，本来呢，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都是很有用，那其告诉我们，神造我们这个人呢，本身就是很有用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没有一样的生物啊，能够像人有这么大的功用，但是呢，很可惜，人堕落之后呢，这个功用呢，神不能用啊。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天然的人变成了无用的一个东西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他把人带到一个堕落的情况中的时候呢，叫神没有办法用人，结果人就变成什么呢？反而变成了仇敌手中的工具了啊！就撒旦可以用啊，那么也世界也可以用我们，但神不能用我们，变成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诡计啊！但是感谢神啊，虽然人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我们要认识神。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神，神不是人啊，所以你不能用人的眼光来看神的事情你必须认识神，你认识神你就知道了，神他既然定义，他就绝不改变，他一定要按照他计划的做。虽然现在人类堕落了，但是神用人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因此呢，他预备了这个救恩，因为他定规叫人来和他一同完成，就一定要叫人和他一同来完成。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今天你我在主面前实在是蒙大怜悯啊，蒙大恩典的一般人。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天然来讲，我们根本在属灵世上是没有用、无用的。但是神没有丢弃我们，神仍旧把我们救赎回来，并且呢，要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和他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堕落之后，神在做工啊，所以经中里面包含着很多堕落的性质在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主，你必须要先有这么一个眼光啊，有这么一个样的看见啊，这样我们在侍奉中呢，弟兄姊妹，我们才不容易犯错误啊。所以，我们是在堕落之后，神重新的来寻找人，重新的把我们这些人找回来，那么呢，要我们和他一同来完成他的工作啊。所以侍奉的意念呢，是永远的意念，是在创世之前呢，神就已经有这个意念。侍奉是件大事情，就我们今天呢，不能把侍奉呢，把看低了啊。侍奉是神永远的思想，你知道，将来进入永世啊。启示录到最后告诉我们，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所以将来我们进入永世，我们还是继续的有侍奉的啊。这侍奉的意念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定的啊，所以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不仅有这么一个完美的计划，他也有能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重新把他带回来，并且能使我们在他手中成为有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今天能侍奉神呢，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大怜悯啊！我们不配的，根本不配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尊重啊，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荣耀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当圣经中呢讲到这个，神怎样把这个侍奉的意念要建立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呢？所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了，从历史上看见，神的那个作为啊，和他自己的荣耀的心意。因为现在人堕落了，对不对？神要再重新把我们摆回到这个侍奉的这个地位上去的时候呢，好像需要多了一件事情。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所以本来是只有一件事，现在变成多了一件事情。所以在侍奉上呢，必须有两件事情呢要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侍奉神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呢，神首先要解决我们堕落之后所有一切的困难所以因此呢，侍奉的头一个意义，就是解决困难，解决一切所有的困难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呢？要显出神的荣耀。那么我用"荣耀"这个字代表神所有一切的工作和他工作完成之后终极的情况，就是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荣耀"这个字啊，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呢，难怪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要完成父的旨意，必须做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先解决人身上的困难，第二个把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包括这两件事情，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取奴仆的形象侍奉神，他就是要完成这两件事情。第一个解决我们身上的难处，第二个呢，就是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人类堕落之后，神并没有丢弃啊。所以今天我们才能蒙到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记得侍奉啊，包括这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解决问题困难，第二个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两个大的目的啊。那么呢，我们这次分两堂来交通呢。今天我们先来讲侍奉中解决一切困难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宇宙中，圣经有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啊。如果读以赛亚书14章和这个以西结书的28章的时候，你看见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世界之前，在这个宇宙中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他所创造的天使长堕落了，啊，这个堕落之后他变成魔鬼啊，所以呢，他成为在神的计划工作中最大的麻烦的制造者，所以他的名字也称作撒旦。什么叫撒旦？撒旦就是阻挡神的作为的啊。那么他成为神旨意最大的一个拦阻者啊。那么我想在这里，我很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撒旦心中所有的意念呢，就是两个，一个呢，他就是要抢夺基督的地位啊，因为神当初创造万有。有这个荣耀计划的时候，是为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着基督的，所以呢，神定下一个位置叫基督，那么魔鬼呢，就要抢夺神儿子的这个地位，啊，所以他背叛了神。那么第二件事情，这个魔鬼做的呢，他就是败坏神所创造的人，叫他们呢。在神的手中啊，不能被神所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侍奉中也是挣扎，我们到底要不要给神用呢？还是不给神用呢？你看，很多时候在我们侍奉中就出现了这种的挣扎。我们想给世界用，要爱世界，要为着地上的事情，但是心中又希望要给神用，所以你就产生挣扎。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种进来的一个败坏的一个因素。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撒旦的所做这两个败坏的点，也正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的啊。所以你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不要说2000年教会历史，在旧约的历史中间啊，在神的工作上呢，人呢争强斗胜啊。大家要抢夺，要抢位置，要抢这个，抢那个，抢好处，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被提醒，这个东西是从仇敌来的，这绝不是神给我们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败坏人啊。你看见我们说，哎，侍奉主不是要成全人吗？怎么会败坏人？但是你看见教会历史中，事实上很多人会败坏别人的啊，别人要侍奉主，他还拦阻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非常小心仇敌的这两个可怕的因素啊！所以呢，我们知道魔鬼呢是最大的麻烦的制造者，他给神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啊！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这个难处很大， 但是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啊。那么呢，他到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成全神的旨意。那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件事情要做就解决人的难处，因为现在人已经陷在极大的困扰中了啊，人变成无用了。那么主耶稣要先把难处解决，怎么样把人拯救回来？那么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这是救恩的故事。那我们的主付了极其重大的代价，所以神要恢复这件事情不容易。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感激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提到主的救恩，提到主怎样怜悯我们，怎样拯救我们。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心存感激，有时候我们会流泪的感激，因为我们根本不配，对不对？但是主为我们付上何等重大的代价，我想这个方面是我们大家共同所领悟。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必须站在人的地位上来解决，因为神的工作是要借着人和他一同来完成，所以这也就讲到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人，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拥有大能的，对不对？仇敌在他面前也算不得什么，但是。主是为着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能侍奉神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主为我们付上何等样的代价，我们才有这个资格可以侍奉神呢？这是因为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不仅他是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自己。就成了侍奉最大的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一个标准侍奉主的人拿出来的话呢，就主耶稣。所有旧约历史中的这许多侍奉主的人，加上新约2000年教会历史中这许多侍奉主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表现了主耶稣的一部分，他们不能成为完全的榜样。像摩西旧约时代中那一次一个很了不起的神的侍奉主的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不能成为那个绝对的榜样。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保罗我们看见是一个多么忠心侍奉主的人啊，付上多么重大的代价，表现得这么的好，但是他也不能成为那个绝对的标准。他们只是表现了基督的一部分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所以教会历史中所有侍奉主的人，那些忠心侍奉主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啊，因为他们身上表现了基督，但是他们都不能作为那个绝对的那个标准。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不要说2000年教会历史，旧约以色列百姓也犯了重大的错误啊。他们把摩西变成一个绝对的标准，就犯了重大的错误。所以保罗是得到启示以后才明白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很多神的儿女们也把很多神的仆人们当作绝对的标准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可以做一些小的榜样，但他们绝对不是绝对的标准。那个绝对的标准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心中啊，必须要很清楚，绝不能让任何的人取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地位啊，不管他是什么人啊。那么我们心中敬佩他，尊敬他，但是呢，他们不能成为绝对的标准，因为神把这个标准放在他儿子的身上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肉身中所为的解决。人的难处，他受了多少的痛苦，受了多少的艰难啊！不仅仇敌围攻他，那么犹太人呢， 愚昧啊，落在仇敌手中也攻击他，给他带来多少多少的这些痛苦。我想弟兄姊妹读四福音书，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堕落走人的难处是多得不得了的多啊！弟兄姊妹们也非常的复杂。你我作为人，我们就能领会。我们做一个人多复杂，难处真是多得不得了的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感觉别人有难处，我们自己也有难处，对不对？呀，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真的是太麻烦，太麻烦了。所以我很多时候在纪念主的饼杯面前呢，我里面都非常的受感动，我感觉主恩深重啊，弟兄姊妹们，主恩深重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充满这么多难处、这么败坏的一个人，神居然也拣选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虽然成为人受苦，但是他能为我们解决仇敌。种下去，所有一切败坏的因素，并且呢，仇敌种进去多少，他就解决多少啊！感谢主，没有一点一丝一毫是保留的，只有他的拯救救恩是绝对的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啊，我特别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看到底人身上的难处。有哪些呢？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要侍奉主，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的话呢，我们以为侍奉主就是外面做做事情，发点热心啊，那么传传福音，那么办办聚会，办办活动。弟兄姊妹们，真实的侍奉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简单，你要看主耶稣就知道了。就我记得我蒙召的时候啊，主就让我领会，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我从前以为说呢，我年轻呢，我可以出来侍奉主啊，哎，我可以领诗歌，我可以讲道，我可以带儿童班，那个时候年纪轻啊，弟兄姊妹们，我以为就做这些就侍奉，后来主告诉我们，不是的，这个侍奉呢是要命的，弟兄姊妹们，何其艰难呢、啊！你侍奉主，你是针对着败坏的人性啊！我们在教会中怎样把主的恩典引进来，使弟兄姊妹大家脱离败坏的天性啊，脱离这些败坏的事物。这个侍奉，你从主耶稣身上就看见，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啊，跟弟兄姊妹们呢，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在侍奉上不能忘记这些东西，因为主耶稣来就解决难处。我们到底有多少难处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第一个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最厉害的是罪的问题，对吧？所以神的儿子成为被杀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解决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明白。是因为撒旦把罪带进来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就断了啊，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断了，是吧？因为罪的缘故，你跟神之间再也没有交通了。亚当夏娃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犯了罪之后呢，被赶出伊甸园，从此跟神之间就没有再也没有交通了啊。那么罪的。另外一面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感觉到最明显的呢，就是使人呢失去了生活的目的。我们人活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也失去了真实的意义，对吧？我蒙恩得救的时候，我满心感谢我的主啊。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使我重新明白我做人的意义。叫我重新明白我生活的意义，弟兄姊妹，你知道，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上，人一直追逐这个，一直到今天，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若不是因为主的缘故，弟兄姊妹们，就像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一样，地变成空虚、混沌、渊灭、黑暗， 我们是过这个空虚的生活，并且过这个非常混乱的生活，根本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就完全不能明白。所以这个罪是个可怕的东西啊！当然了，这个罪的行为有很多。今天呢，弟兄姊妹，教会也需要防范这些东西啊，不能容许罪恶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来。我们感觉到今天地上教会的软弱，就太多罪恶的东西啊，世界上罪恶的东西开始进到教会里面来了，这些东西败坏了很多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侍奉上你要防备这些罪所以要解决这些，主耶稣来就解决罪的问题啊。那我只能简单的说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死亡的问题。那我们晓得侍奉上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死呢，不仅是有这个身体的死亡啊，还有属灵的死亡啊，所以有许多时候呢，身体的死亡固然可怕，那么属灵的死亡也非常的可怕，所以你侍奉主啊，你要怎么样能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我想，我们生命、身体的死亡的问题是神负我们的责任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有多少，是主量定啊！这个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在主手中了啊！但是关于属灵的死亡，这是今天的侍奉上面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需要解决的问题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啊。本来神造人的时候是要永远活着的，但是因为罪一进来之后呢，人的生命就缩短了啊，所以这个死呢，就是把很多事情变成了短暂的啊，那么呢，把它变成了只有眼前的了，没有永远的事物。所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中看不见永远的事物啊，人在地上怎么弄？时间到了就结束了，死一来什么都结束了。这个死亡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到死亡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更是重要。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呢，侍奉上有一个东西叫做死刑，死的行为。这告诉我们，这是属灵上面的一个死的仇敌。我常常讲仇敌，因为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我们有主的生命的，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叫我们下地狱，不上天堂了。但是他可以把你这个活基督徒啊，弄成个死基督徒。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们本来好好的，哎，后来就变得死气沉沉的了。变成了没有声音了，变成，弟兄姊妹们，甚至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根据主的生命在那里走的时候呢，我们呢做的行为是一个死，在神眼中来看是个死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旦的。所做的一件事情落到死亡的性质里面去了，就变得毫无意义。你做了白做了，你做了等于没有做一样。所以这仇敌很厉害的工作啊！他有时候把一个基督徒把他弄死了，甚至有时候把整个教会弄死了。所以你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像今天在地上的各地的教会，有些教会里面一点生命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防备。所以在侍奉上。那么防备死亡，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但是他为着我们，他在肉身中亲尝死味。本来主耶稣是不懂、不知道什么叫死的，但是他为我们亲尝死味，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主知道人落在死亡里边的那个光景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死亡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处。第三件事情，就是呢，我们这个堕落的魂的问题。 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魂，简单的来说，就是败坏天性啊。圣经告诉我们是己，对吧？就是我们人的己，这成了我们人的本质了啊！你变成了整个性质上面来讲是败坏的，所以这个堕落的魂是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堕落的魂呢，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它啊，因为它表现的很多现象都是我们人所有的表现。第一个。他以自己为中心，自私，有谁不自私呢？对不对？这个自私就是一个堕落的本性。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侍奉上，有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一落到这样的光景中，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自私的时候呢，你就给侍奉上带来难处了，对不对？啊，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不能自私。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就不活在己的里面，你只有。不活在己的里面，你才能够侍奉神呐、啊。所以十字架不仅解决罪和死的问题，还有解决我们这个堕落的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要舍己，对不对？否认你的自己，这是我们基督徒，尤其在侍奉上面重要的功课。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侍奉主啊，年日久了都忘了。慢慢这个己啊，就慢慢大起来了 慢慢这个己就爬出来了，哦，到最后呢，这个己啊变成一个大肉体啊，在教会里面呢，成了一个大的难处了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可能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就这个堕落的魂呢，在侍奉上是神工作最大的一个难处。啊，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深深的知道，不是恩赐问题，不是能力问题，那是需要一个纯洁的魂啊，需要追求纯洁的魂。今天弟兄姊妹，你的魂多纯洁，主就能多用你多少所以不在乎你知识多少，你全本身就会背了也没有用啊。弟兄姊妹，不是没有用啊，是有点用。是好的，但是呢，如果魂没有改变的话呢，你就把全本圣经背了也没有用。弟兄姊妹们，你即使有大的恩赐也没有用。彼得一传福音，3000人、5000人得救了，对不对？那个恩赐多么大！但是彼得到晚年时候知道，人的魂才是中心点的事，一个事物。所以侍奉上需要一个纯洁的魂，这个魂不仅。这个堕落的魂不仅是自私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并且呢，这个堕落的魂里面存有着邪情恶欲啊，所以你看我们人呢，常常有恶念，有邪情恶欲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你的魂里面堕落的魂里面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社会上道德败坏了？因为什么呢？这个败坏的性质从我们的魂里面出来了，所以邪情私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要特别注意这个魂的问题，要解决魂的问题。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人的堕落的魂，只有十字架。所以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啊。第四个点。就是我们的习性问题，我们习惯，我们知道，因为从这个堕落的魂里面呢，会产生一些的习惯啊，所以圣经中啊有律法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良心的问题啊，这些表现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说啊，今天连我们聚会有聚会的习惯，对不对？个人追求主义、个人属灵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呢。如果不是出于主的生命的，不是用神的生命做标准的这种行为，弟兄姊妹们，那个就被称成宗教行为了。 或者仅仅是外表的道德，人的道德的行为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能教会中不能有律法主义的东西啊，以为说遵守几个规条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讨神的喜悦，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教会中一切都需要出自生命。我们的聚会的习性不必照着以往的，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基督教有它的传统啊，这个传统下来的时候呢，一代一代的就照着上面人的这个传统做。那么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头一代的人，他们是因为爱主、跟随主的生命所建立起那个聚会生活的习惯，所以很多时候第二代的人上来之后呢，就根据了做法了，只是表面上的一个模仿，这个不对啊。所以每一代的弟兄姊妹们都要活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今天按照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我们自然的活出的一种光景，那个才是符合于主的心意。所以这个习性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碰见非常大的难处的问题啊！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详细的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很多侍奉主的弟兄们，你们能明白我所说的话啊！我也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去思想这些。那么年长的弟兄姊妹有机会给他们做好的解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作为侍奉的榜样，他到地上来，在他的侍奉中，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解决一切的困难。所以，如果主不能把我们的困难解决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侍奉神啊。所以，主耶稣解决的这些困难，也是主后来托付我们在侍奉上我们需要解决的困难。我们不完全，主完全，但是呢，我们要竭力的在这些方面来努力来做。所以这四件事情啊，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需要解决的困难。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困难解决的，像外面的聚会啊，这些什么，就不成为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牢记一件事情呢，就是主要我们出来侍奉主，是找我们来解决难处的，解决难处的啊。所以呢，我常常和许多侍奉主的弟兄们相互的勉励啊。主把我们摆在侍奉中，我们只能解决麻烦，而不能制造麻烦。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啊，有很多侍奉主的人自己成为麻烦的制造者。你看看，主叫我们侍奉是解决麻烦的，结果呢，我们自己成了麻烦了。这个正好相反，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制造出这个麻烦的时候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撒旦的原则，阻挡神的作为了。撒旦的意思就是阻挡。你看，在马太福音16章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他过几天要上十字架了。彼得刚刚得到启示，认识他是神的基督，神的儿子。结果呢，他立刻就跑到神那，主啊，这就是断不能临到你身上。主对他说什么？主说：“撒旦，离开我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你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所有一切阻挡神作为、把麻烦带进来的人，都是站在什么？站在撒旦的原则上面了啊！所以呢，撒旦就是要阻挡。所以今天呢，撒旦充分利用我们人的败坏，来阻挡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所有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们永远不要成为侍奉中的麻烦，求你怜悯我，不让我 成为侍奉中的麻烦啊。所以在教会中，弟兄姊妹，我们只能解决难处，你不能制造难处的啊。所以，因此圣经中啊，非常注意我们这个侍奉人的本身。所以，今天要解决难处，第一个啊，弟兄姊妹，我们先解决自己的难处啊，我们要先解决自己的难处啊，我们要远离所有私欲的困扰，侍奉主不为自己。不求自己的满足，不求自己的快乐，不求自己的得意，弟兄姊妹们，就我刚刚讲的，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魂不纯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迟早都会成为主工作中的这个麻烦啊。所以保罗在晚年时候提醒提摩太。他说：“你侍奉主，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光讲话教训别人的，所以我们讲道说讲给自己听的，啊，要非常的谨慎。侍奉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希望这些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记得侍奉上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难处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追求主，需要学十架功课。弟兄姊妹们，都是为着叫我们这个人在主手中能成为合用的一个器皿啊。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在解决所谓教会中的困难啊，这个解决教会的困难呢。弟兄姊妹们，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才干、经验和能力啊。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啊，要相信教会是主的工作，主会负责任的。教会中没有个人的利益的所以呢，当我们去帮助弟兄姊妹解决教会中难处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主在教会中，他有能力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所以你不用着急，所以你需要依靠主啊。那我们怎么依靠呢？要学习顺从圣灵，顺从高友，这个是基本功课啊。你侍奉上啊，谁能够解决教会的难处最多呢？就是那些会跟从高友的人，跟从圣灵的人啊。我这么多年服侍主啊。我深深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感谢主啊！过去在教会中，我也遇见很多难处啊。那么呢，弟兄姊妹们，主后来教导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经验，不能用我自己的聪明才干，不能用我自己的知识，用我自己的方法，这些都不能用的。我怎么用呢？我就等候在主跟前，圣灵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没有用，非常的有用。主带我经过好多的这个难处，本来摆在前面，看见我好像恐怕这次这个难处躲不过了，没有办法了。哎，奇妙，当你听从圣灵的话，主给你开路啊，很多的难处都是这样的，这个被带过来了啊。所以呢，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越多脱离自己，越多顺服圣灵，你就越多能在教会中间帮助许多的圣徒解决许多的问题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本的问题。青年弟兄姊妹们需要学这个功课啊！当然你需要好好读圣经，用功读圣经，把圣经读很多遍，背圣经，记得熟，这是基本功夫的需要。但是，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活的引导，那些东西啊，在你手中不能成为兵器，不能成为工具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学习跟随高油啊，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知道教会是主的工作，怎么这么多年过来了，主常常提醒我，教会是主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啊。那么神是要用我们在这里来服侍，所以我对主说：“主，我是你的器皿，你要怎么用我？我在这里啊。所以你只要等候在主跟前，圣灵会在你里面教导你的，这个才是侍奉上的一个正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头一个我们需要有这个意念，我们知道侍奉是解决难处的。啊，我再提啊，侍奉只能解决难处，不能带来难处。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啊，给我们有很多这些警戒啊。你看见从旧约到新约，凡是那些侍奉主的人啊，这一般弟兄姊妹呢，把难处带进来已经是很不好的。你侍奉主的人，他们把难处带进来的时候呢，神的手是非常的严厉的。我读圣经都叫我觉得非常的战惊恐惧啊！弟兄姊妹们，服侍主要非常的非常的谨慎啊！所以你会看见撒旦是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拦阻者。结果呢，他的下场是最悲惨的。如果你读启示录，弟兄姊妹们，你读启示录20章，你知道将来撒旦要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那个火是不灭的，要永永远远受苦。哦，神对他没有丝毫的一点点的容让，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成了神工作上面的阻挡。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在这里再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啊，你个人的软弱，你个人的失败，主能够容忍我们啊。圣经很多例子，我们举这一个最不好的例子，像大卫，他失败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啊，那他个人的品德呢是完全败坏的，但是神还是能容忍他。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神的工作上，神的旨意上面，如果你得罪神，神是绝不宽容的，在那个方面是没有情面可说的，所以过去弟兄们也讲了，在主的行政上面，你不能得罪他。那我们知道，今天主在地上最大的行政就建造教会。如果我们在建造教会的事上拦阻了神的作为，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怕的。圣经呢给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啊，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你看摩西啊，80岁以后出来侍奉主，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了40年，最后到米利巴水那里的时候呢。他动了一点怒，因为在以色列众百姓的跟前呢，他不够尊重神。神说呢，你去击打磐石，结果呢，摩西动怒打了2次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然在预表上面这是错误的，因为神的儿子只能死一次，不能死2次的，所以那个预表上面那就是神的行政上面的东西。所以因此神就对摩西说：“你没有办法进迦南。”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呢，读到那一段话都觉得很心酸呢。一生侍奉这么多年，120年，到最后他不能进迦南。那么这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最终摩西是在永远里了啊。那么呢，但是这是个预表，告诉我们，在神的工作上，千万不要得罪神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6章那里啊，这克拉党、大丹、亚比兰他们起来，抵挡摩西，因为那个时候神在用摩西啊，摩西正是负责整个以色列百姓这个工作，他们起来抵挡，他们想夺权。 他们想要把摩西亚、把亚伦拉下来，他们想自己呢，那么去做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位置。结果我们知道，神的审判非常严厉，大丹亚比兰那一个家族整个落到阴间去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今天呢，在神的工作上，千万不要得罪神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侍奉主的人明白了，不仅主不能得罪，教会你也不能得罪呀！啊，你不要把教会的事情看得太平常了啊，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看见到了这个沙漠耳记上，再讲一个例子，那个以利，那个老以利的故事，对不对啊？因为他呢放纵他两个儿子，那么做坏事情啊，那么呢他违反神的心，所以整个以利家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神借着沙漠耳，那么就告诉他神的审判，弟兄姊妹都看得出来，那都知道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我们要解决困难、解决麻烦，我们不能自己制造麻烦，自己带来困难，所以这个要非常的谨慎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你到了后面的时候，到列王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耶罗波安呢，那么弄了金牛犊，哎呀，那件事情呢。大的得罪神，所以耶罗波安家的那个后那个结果也是非常的悲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感觉到啊，在侍奉上啊，这些是主给我们重要的提醒。所以摸到教会的事情，我们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对教会不要随便有任何的批评论断啊，碰到教会的事情。我们知道那是主的事情，那不是人的事情。你可以在教会中看见很多人的软弱，甚至侍奉主的人，他们有时候显出他们的软弱。那么，你可以针对这些软弱，你里面好像感觉不能接受，但是摸到教会的问题，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就弟兄姊妹们，你我呢，今天蒙到主的怜悯呢，主把我们摆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啊。所以呢，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你知道，主耶稣流血舍命呢，就是为要得罪教会。教会是主心中的最爱啊，所以碰到教会的事情时候，千万要谨慎，好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需要学的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求主让我们心存敬畏。我这些年呢，心中常常有一个感觉好像在神的百姓中啊，这个敬畏的心啊，逐渐的消失。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很随便啊，今天不在全地啊，各处的教会都看见神的儿女们非常的随便，碰到主的事情呢，一点的敬畏都没有啊，这是可怕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敬畏主叫我们的蒙恩呢。在神跟前蒙恩呢，谁敬畏神，弟兄姊妹们，神就特别祝福他。所以呢，千万不要落到那种不敬虔的这种情况里面啊。所以我们自己有软弱，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有失败啊。那么今天呢，主用我们这些人侍奉主啊，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主给我们恩典。你越多的侍奉，你可能自己越多的蒙拯救，啊，你越多在主面前呢，经历主丰盛的这个恩典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三的提醒啊，今天主如果把我们放在侍奉中，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啊，来解决一切的难处啊，绝不制造麻烦。在侍奉上，有的时候呢，有人会受委屈啊，别人误解我们呢，或者别人攻击我们呢，啊，或者别人毁谤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主面做的是对的，你不需要难过啊。那么，大家读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啊，那么主对亚细亚七个教会呢，都有共同的话，说什么？ 主说：“我知道，我知道，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没有一样的事物主不知道的。如果你受委屈，主知道；如果你今天把难处带进来，主也知道。啊，所以呢，今天在侍奉中，我常常讲，侍奉主的人眼中一定要有主啊！你不是光去做事情的，你是侍奉主啊，有主人的。啊，有主人在那里的，所以你的眼睛一定要盯在主的身上，你不要老盯在人的身上，因为你看人的话呢，就太多失败、软弱了，对不对？啊，我们如果看见主，我们里面就会心存敬畏啊。所以，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侍奉主啊，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败坏情况，主都知道，你也躲避不了的。在主的跟前，一切都是赤路敞开的，你想隐藏也隐藏不了的，对不对？所以最好呢，我们就把自己的软弱带到主跟前，我们求主在这里先首先拯救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啊，把自己的软弱交给主，是吧？你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失败就是失败，啊，你把它遮蔽了也没有用啊，在主跟前最好是。一切都是坦然的，啊，这个在主面前是最好、最基本的态度。如果今天你受到委屈，你受到人的这个破攻击啊，我这些年侍奉主也是，有很多人常常攻击，说一些根本就不是你做的事情，他要来攻击你，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心里面感觉委屈。那我们的态度，基本态度是什么呢？人如果误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去跟他辩，对不对？一定要去跟他对质，要把自己讲清。其实呢，弟兄姊妹，你我经验都知道，你越讲了，越涂越黑，越涂难处越大，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学属灵的功课，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他们默默无声，就好像那个羔羊在。剪毛人手下一样默默无声，为什么？他们主知道，主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呀、啊！你不要以为你的痛苦，你为主的摆上啊，你在那里牺牲都没有人看见，弟兄姊妹们，主看见就够了啊！如果人看见了，人给你一个称赞，你反而奖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侍奉上，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解决难处，解决自己的难处，也解决弟兄姊妹们中所遇见的难处。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越多，我们身上被主解决的难处越多，你在属灵生命身上就越老练，你就越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侍奉真实的意义啊，这个侍奉呢，在主的眼中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要在这里再加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持守十架的原则。今天你知道，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好像成了一个失落的真理，很少人讲十字架。啊，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可能。听见十字架道理还多一点，一般弟兄聚会他们根本不讲十字架，啊，他们用很多代替的东西，用人的道德啦、修养啦、用人的这种自修啊、刻苦啊这些东西来代替啊，弟兄姊妹，难怪整个教会在地上这个宗教的行为是越来啊越明显的啊。所以有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常常有时候讲，他说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有非常严重的犹太化，怎么样？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知道犹太人最可怜的，犹太人他们呢，抓住圣经的字句啊，过着一个最可怜的生活，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变得非常的虚伪啊。我今天在这里，因为没有时间给你讲他们的故事啊。哎呀，非常的虚伪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落到那样的一个光景中去啊！所以呢，我们需要 持守十字架的原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呢？就自己不出头啊！我用个简单的话，我们自己不出头，让主出头，他是头，他是元首。我们只有否决了我们的自己，耶稣基督才能出头。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要让基督呢，在凡事上面。要叫他居首位，弟兄姊妹们，他才是真正的元首。他一做头，我们就什么都好。弟兄姊妹，懂的吗？我们一做头，难处就重生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头给他压下去，让主耶稣基督出头。所以为什么在新约时代中啊？神要叫姊妹们蒙头啊，弟兄姊妹们，特别姊妹们，你们要知道，这神给你们极大的一个权利呀，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当姊妹一蒙头的时候，弟兄一看见了，就提醒你，你也不可以出头，教会中只有基督是头，所以姊妹们蒙头。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蒙头的记号是给天使看的，不仅是给堕落的天使，也给好的天使看的。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天使出头，所以你们把神的工作破坏了。所以这个是提醒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把基督的顺服带进来了，就姊妹蒙头，就是全教会。所有的人都不能出头，这是姊妹蒙头的一个意义。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呢把这个领会错误了啊，以为说呢叫姊妹蒙头呢，姊妹们就吃亏了啊，低了一等。不是的，弟兄姊妹，主把极大的荣耀托付给姊妹们，所以在侍奉上，姊妹蒙头就是一个好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包括十字架的原则在里面的，所以姊妹一蒙头，不光是头上顶个帽子，这告诉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舍己，我们愿意背负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原则必须被持守，在侍奉上。如果这个原则被破坏了，教会里面就看不见神的主权了。那么这个侍奉呢，在神的面前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呢，弟兄姊妹，第二个重要事情是持守十字架我用简单的话告诉大家了：持守十字架就自己不出头，让主出头。弟兄姊妹们，第三件事情，刚才我也说到，再强调，要绝对顺服圣灵的指引，在教会中尊重圣灵的主权。所以，教会在一起一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让圣灵来掌权，让神的灵运行在聚会里面。我们无论祷告，无论唱诗，无论我们交通，弟兄姊妹们都顺着圣灵的感动在这里来做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启示录这最末了对教会所说的话，那里七个教会都有同样的话出来说什么，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就应当听，是在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们，听从圣灵的话，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意，圣灵也完全明白主的工作， 他能把我们带进神的心意，他也能把主的工作呢，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听圣灵的话，所以这是神在末后的时代，尤其今天我们处在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圣灵说的话必须要听。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耳朵啊，叫我们基督徒啊，不做耳聋眼瞎的人。耳朵中属灵的耳朵要常常听见圣灵的声音，那么你听从圣灵声音，你自然就会侍奉神，你自然知道怎么样能做对的侍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然后第四个点，最后呢啊，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侍奉上呢，主要我们追求得胜的经历。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23章里面，主对所有的七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为什么要呼召得胜者呢？因为整个时代来到艰难的环境当中了，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呢，非常的软弱，否则就不需要有得胜的呼召了，对不对？这个得胜就告诉你，一切都不正常说。你要过得正常，得胜就一切都不对的时候，你要做得对。我们不要随着潮流走，我们也不跟从整个时代的光景走，我们跟从神的心意走。所以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不正常的时代里面，常常出现一些得胜的人。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些的鼓励啊，所以今天特别到末后的时代中，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需要追求得胜的经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仰望主自己丰盛的恩典啊，带领我们在这不多的日子，我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了啊，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坚守主所托付的。紧紧的跟随圣灵啊，只听主的话行事啊，弟兄姊妹们，不被这个时代，不被周遭的这些情况把它拖下去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很容易啊，这个随风飘荡啊。就主保罗在写以弗所书里讲的各种教训之风啊，结果叫神的儿女们飘来飘去的啊，弟兄姊妹，这是可怕的，所以要站稳了脚步。那么好好的跟随主，希望我们自己站稳了脚步，也能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能站稳了脚步，那么能够教会中出现更多愿意有得胜心智跟随主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呢、啊，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你自己觉得得胜也没有用，你靠着自己想得胜也得胜不了，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得胜者。我们活在基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罗马书第8章27节呢讲到说，基督徒有一个生活呢，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能够怎么样得胜有余？这个得胜有余啊，弟兄姊妹，圣经的原文的意思也更好，他就说你能够克服那个攻克者啊，或者克服那个征服者。因为撒旦今天就要征服我们，用世界，用地上的名利，用各样的好处，用人私欲所喜欢的东西，把我们的攻克，或者用罪恶把我们辖制住了。所以你看见好多，甚至基督徒蒙恩得救，仍旧在这一些东西的这些限制里面。但是感谢主啊，那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胜过一切。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可以胜过一切。撒旦要用这个世界，用败坏的权势阻挡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做克服者所以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神都呼召得胜者。对不起啊，我引用一个英文字啊，这个。在这个启示录的23章的里面，那个得胜者，他以那个英文字叫做 overcomer， 这个字呢，如果撇开来用，我们字句上分解来用的话呢，他就说呢，当仇敌这样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越过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就像保罗一样的，四面被围困，对不对？却是不被打倒的，不能被打倒，因为什么呢？他靠着主能够越过这些。所以今天呢，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谁依靠主？谁愿意站在主的这一面，主会带领我们胜过仇敌所布下的这许许多多的败坏。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实在是处在一个非常软弱的光景中啊。因为这是启示录也告诉我们的，啊，到末了的时代，教会的光景会在一种软弱的光景中，所以启示录才呼召得胜者。但愿今天你我都成为这般得胜的圣徒啊！我们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们，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啊，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世界上一切的试探引诱，也胜过教会中所有一切的难处啊，能够正常的能够活在主的跟前。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三章里面呢，主呼召那个得胜者呢，这个得胜者的原文的意思是单数字，是指的个人说的。那么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追求得胜的，而且追求个人的得胜啊，就世界上呢很多东西他也不碰了，也不摸了啊，他在主面前很专心、很单纯，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好的啊，但这个不够的。你看这个启示录二三章里面，那么神在哪里呼召得胜者呢？都是在各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追求得胜是为着教会。哦，弟兄姊妹们，保罗曾经讲过的，他为基督所受的患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为着教会。所以，今天谁愿意为教会受苦，在教会最艰难的时期能刚强的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将来要得大的奖赏，他的侍奉有永存的价值。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追求得胜，啊，不随着潮流，遵循主的旨意，我们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呢。所以记得是为着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啊，那么今天虽然教会处在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中间，撒旦把世界的东西、人的经验、人的智慧、人的说法都大量带进教会的里面，那么我们有一个侍奉上的很大的责任，就是维持主的见证的纯洁，要让教会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呢，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七个金金的灯台。我们知道这个金金的灯台是纯金打造的，所以它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意义啊。今天我只能简单的说，我不在这里再解经，简单的说。首先，一个提醒我们，就是要维护教会的纯洁，绝不容许世界的东西、你个人的东西、你家庭的东西，把它带进教会里面来。教会是一个纯洁的地方，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有这个责任啊。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间啊，无论是会幕也好，或圣殿也好，那个看门的很重要啊，就是那个门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进来，什么东西不能进来。今天侍奉主的人有这个责任啊，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啊，维持教会的纯洁。教会只是为着敬拜主，为着高举基督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四面都是黑暗混乱啊败坏的世界当中， 如何能让神的家仍旧能像金金的灯台一样发光？这对我们是重大的考验啊！所以呢，这次呢，我和弟兄姊妹们呢，来思想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侍奉啊？那么我们现在交通的一面啊，第一面，侍奉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困难。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有充分的领悟，并且我们能依靠主，求主在我个人身上除去许多难处，也让我们有恩典，能把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也把它带过去，使教会人就是神的家，人就是神掌权的所在，所以弟兄姊妹侍奉太重要了啊！我今天今生在地上呢，就主给我们操练的机会。那么你操练的有多少，将来进入千年国度、进入永世都是非常有用的。就求主这些话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从千万人中拯救回来的，主啊，我们已经在堕落的光景中，已经被罪恶所玷污、所败坏，但是你没有丢下我们，没有撇弃我们，你仍旧用你的极大的怜悯、慈爱，把我们拣选、寻找回来。主啊，你不仅寻找我们回来，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你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成为侍奉你的人。主啊，我们实在求你把这些侍奉的原则，不仅让我们能明白，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渴望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在地上能有好的侍奉。主啊，能够叫你的名得到荣耀，叫你的家发出明亮的光。所以我们愿意。主在这一段的时间中，圣灵做工，主啊带领弟兄姊妹们在各处，主啊因着遵守主的心意，看见主的祝福，主啊也因着弟兄姊妹们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谢谢三弟兄分享，感谢主，我们去为有些人分享。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休息15分钟，第二场继续。卫生间是在这边，弟兄姐妹们，卫生间在这里。
好，那弟兄姊妹，明天见了。
好，明天见，再见。
我就先下去了。